所以说呢，佛陀呢在十六观经里面呢，他特别指明我们，如是观是正观，若非如是观，不相应如是法是邪观，就是要我们修正我们的贪心跟疑心。你如果没有贪心的话，动就去动嘛，干我什么事？我都不知道这花它动过多少次。它一边开啊，那个叶子在长大的时候，事实上它有时候它会震动。这个花，譬如说这个剑兰，它每天都要开啊，它震不震动？震动啊。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感觉，开了，下面开了就给它拔掉，它枯萎了我们也给它拔掉。那是不是花树的过失？还是我们自己莫名其妙这样子也在说，这样也在怕？我是有时候想不通。所以呢，这部经佛陀要教导我们修正我们的心，然后如理如观。再来第七个，这部经呢所要教导我们，为了要开示我们轮观随修。轮呢，这个轮呢就讲到呢所谓的二十五轮，菩萨的二十五轮修法。哪二十五轮呢？其实呢浓缩只有三轮。哪三轮呢？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禅那禅定，第二个就是三波摩提，第三个叫做奢摩他。三波摩提呢就是行，那么奢摩他呢就是思虑。好，那简单的说呢，事实上就是禅定智慧，然后解脱思虑。好，这三个全部的交换总共有二十五轮。那么再说更容易一点，这三个事实上就是含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每一轮的交替作用呢，就跟我们所讲的那天稍微昨天稍微提到的二十五有有息息相关。可是二十五有呢却可以转由正入二十五圆通。好，讲到二十五圆通呢，那大家都知道那么二十五圆通出自于楞严经，那二十五轮呢就出自于圆觉经。好，那么当然更多的地方出现出自这个二十五有，就是欲界、色界跟无色界。那么这三界当中呢，事实上在我们欲界当中就具足十四有，那十四有呢四恶趣、四大部洲以及六欲天。好，那么在色界当中呢就有七有，四禅天，然后呢大梵天、五净居天。然后呢无色界当中就具足有四有，四空出天，总共加起来是二十五有。那么二十五有当中呢主要的在欲界当中十四有当中可以用我们的十八界下去转。哪十八界呢？其实啊讲到这个二十五有啊全部都跟我们的十八界有关。 那么转二十五由成就二十五圆通，再来呢就是呢转二十五轮。二十五轮呢，有的是先修禅定，那么有的是禅定过后呢，有这个方便法，用智慧来教化众生；有的是先修智慧，然后教化众生，然后修禅定；有的呢是先愿意啊教化众生，从当中具足智慧，再修禅定。就是这三个当中呢，在那边互换产生二十五轮。那么这一部经啊，《观无量寿经》，事实上所要教导我们在二十五轮当中啊，轮观随修，它就是具足三个圆满法。哪三个圆满法呢？就是禅那、三摩波提、四摩他。怎么说呢？因为呢，前面的日观、水观、地观、宿观等等，全部是教我们禅定。可是，在禅定之前有什么？有三福。三福就是方法。禅定当中会产生智慧。然后呢，再来，我们只要能够劝人念一句佛，他这个金刚种子种下去绝对不会坏，那么这个就是度众生。所以是在下品下生当中。好，那么再来第八个，这一部经所要开示我们的是能够令我们众生穷尽四相。穷尽哪四相呢？穷尽哪四相？这部经最后所要开示我们的是要教导我们能够尽四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而要能够尽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必须先除我相。所以当我们在那里静坐要入观的时候，那时候纵使你想到天花乱坠，我要去吃饭，我要去种菜，我要去 采水果，你就盘坐在那里想乱纷纷，想到最后你会发觉全部都是只是一种虚想、空想。这个我相啊很厉害啊，这个我执很厉害啊，因为这个我执能有世界的战争，因为这个我执能产生世界的和平，因为这个我执能够有新的人类出生，因为这个我执将来的人类也可以 copy。 哈，以后你们就不用生得那么辛苦了，差不多二十岁的找二十岁的去 copy 就好了。想来这种想法也不错。就做人盒子 copy copy copy， 一下子可以 copy 很多人出来，很有意思的哈、你们可曾经回想过以前小时候读过一种故事？聚宝盆啊，你一个人叠下去，然后就可以 copy 两个人、 copy 三个人，全部的人都一样的出来。事实上现在人正在做那个 copy 机，他已经有动物能够 copy 出来了，对不对？好，所以当以后的人都变成 copy 的时候，你们现在将作何想法？生的半死，养的半死，教育的半死，哎，好辛苦啊。好， 是不是如梦幻泡影？这个时候你对你的我执就要先学习放下。那么好，如果呢我们对我们的我执能够放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融入这个大我。其实这个大我就是佛了，就是佛。为什么呢？因为啊，佛陀他说以众生心为心，佛陀就是大我。我们为什么是小我？以我之心为心，所以是小我。那么这部经最后所要教导我们的，能够如理入观的话，观到最后啊，随便讲一个二十五圆通当中的一个那个什么童子啊，月光童子。月光童子呢，他是观水大，他的观水大呢，就是啊，有一次呢，他在入定的时候啊，那么他的弟子要去找他，结果到他的房子里面呢，在外面一看，里面只有一壶水。那弟子很调皮啊，一看到一壶水呢，就拿一个石头往里面一丢，他还咚一声有声音的。那么等这个月光童子呢出定之后啊，他觉得他的脊椎骨好痛，怎么搞得一天到晚酸痛呢？他就问他的徒弟，这发生什么事情？他徒弟就说，我去找师父，只看到一壶水，我就给你丢一个石头。他师父就讲说，哦，那你下次哦，你明天呢赶快去，那一壶水如果还在的话，你去把那个石头拿出来。好，那么对，隔天呢，他那个弟子呢就依照他师父的吩咐，那么那月光童子就赶快入定，然后他的弟子呢就把那个石头再拿出来，他就觉得他的病好了。那么这个是以观水大，他光坐在那里观想入这个水定，全身就融成一滩水。好，那你们的我执在哪里？这个不是只有修行人有这种经验哦。在宋朝的时候啊，那时候跟那个苏东坡他们一起的，有一个画马的，那个画马的，他马画得很好，非常的相像，然后呢各种神态都画得很好。他发有一次呢，他发了一个愿，他要画108只马。他画画画各种马的姿态呢，躺着跳着然后走路的样子，他总共画了107种，其中一种就是没办法画，他想马想到入神。他想到呢，躺在床上也在想马，坐着也想马，吃饭的时候也想马吃饭的样子，什么脑筋整个都是想马。结果有一天呢，中午啊，他在午睡的时候，他就梦见他自己变成一只马，然后在地上打滚。他就很开心说，哦，他没有画到打滚马的样子。那么那时候他就被一声惊叫声给叫醒了。他的太太呢站在窗户外面，这边吓得瞪大眼睛，一下子又看到又是他。那么他很奇怪，他问他太太，你在惊叫什么？他说，我刚刚看到一匹马在床上打滚，他刚刚看到一匹马在床上打滚。他只不过是想马画马，想一直想没有办法画出来，那第108只马想了一个月就变成马了。那讲到这里，在座诸位，你们要变成什么啊？通常呢，有时候啊，人看得太多也蛮容易还是变成人的啦，但是哦，我建议你们真的变成佛比较好。好，再来第九个，为这部经 要再开示我们什么呢？能够离开四病，四种病，哪四种病呢？坐、直，然后呢？住，不是坐、任、止、灭。那么坐、任、止、灭，坐就是我们所有的造作，也就是我刚刚所讲一切有为法。任就是随顺习性，不管我们有所作，或是随顺我们的习性，或是起心念给它停止，乃至于我现在灭一切妄想，全部都还是以我执为中心，以我的立场来分辨。所以说啊，这里所要教导我们的第九个，就是要我们能够离开这四种病。那么第十个是这一部经最重要的，就是教导我们真修实证。这部经要教导我们真修实证，不管从念佛上着手也好，从观想上、禅定上着手都好，没有其他的捷径，脚踏实地，老老实实把一句佛号持好，把四字观好。以前呢，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教大众呢观这个佛像，因为观佛像会变佛嘛。好，可是后来我发觉现在的众生啊，哎，不能观佛像，为什么呢？他会说我看到佛了，佛现身为我说法，然后就贪执了。所以现在我无可奈何，再转变一个方法，观四字佛号。四字佛号从以前就有人观，但是呢，像我们在念的那个佛号当中啊，你念出一个字就有办法观出一个字，观到最后你的全身呢融入四字金光当中。那么如果你有办法这样修成就，那么就会像密宗的长虹之法。你们听过密宗的画长虹之法吗？好像是那时候共产党要接收这个西藏的时候啊，那么有一个老人家他平常都用他自己打坐方法，后来呢他临命终的时候，他交代他的亲人说，你一定一个礼拜内不能移动我。然后他们就跟他讲说，你要提起政令，他说我自己知道了，你们不要管我，你只要一个礼拜都不要移动我，给他放到一个小房子里面就好了。那么他们的亲人呢，真的就把他放到那个房子里面。他去世之后呢，就有一道彩虹啊，一直照着他的那个身体。他们家的人呢，每一天呢都去观察那个房子，那个彩虹一直照着他，照着那个尸体。那一天一天，他发觉他的身体一天一天缩小，缩小，缩小到第七天呢，整个身体不见了。剩下一双鞋子，就是我们为他穿上有的东西，鞋子剩下一双，还有那个衣服还留着。那整个人肉都不见了，他全身呢所有的细胞都化成彩虹。那他们那个彩虹法我也没学到，不过呢这个阿弥陀佛你们都已经学到了。所以我那天呢有讲到说，虚空印法门，虚空怎么印就这么印，观四字佛号，不管舌头一伸出来 四个字阿弥陀佛，鼻梁上阿弥陀佛，眼睛上阿弥陀佛，头顶上阿弥陀佛，心脏上阿弥陀佛，手指伸出来十个指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定能够成就，而且还不会现佛像来告诉你，嘿，我来跟你说法了然后也不会不善之气来入你身心，都不会，乃至你临命中眼睛一闭，四个字马上浮现，比念佛更有效。你们要不要这样学看试试看哈？不过啊，如果你找一个时间哈，自己用功，一天差不多关个15分钟啊，大概一个月后啊，你能够眼睛张开，虚空当中还有阿弥陀佛，那就有一点功夫了。那么如果你临命中的时候人家给你念佛，没有来助念都没关系，因为你眼睛一张开就是四个字阿弥陀佛嘛，不管往内观往外观往背后观，全部都是佛佛佛佛佛，绝对不堕恶道，身心融入四个字阿弥陀佛。那这个方法好像比观佛像来得容易好，那你们学学看。所以说呢，事实上如果啊我们修学每一个法门都要有那种真诚心。什么真诚心？真修实证的心。好，那么我们呢教起因缘呢啊，还没讲完呢、啊、在这个教起因缘之中呢，因为佛陀啊所有的教法真如广大，那么五乘呢不能测其边，所以呢虽然说他的法性呢很深高，但是呢都啊离不开我们这种蠢蠢欲动之心。那么但是呢这个心呢在我们的身体之内，它原来如如不动，本来不动的，动的是因为无明的缘续。所以呢啊，在无尘的法界当中呢能够繁盛其缘，不管从凡夫界啊，从二圣人之界，从菩萨界，从佛界，十法界当中呢全部都圆满具足这个佛性，也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同一个法身，报身不同，但是每一个众生都同一个法身。好，可是呢两垢如如，什么两垢如如呢？善恶两垢所成就的报体因缘，就如影随形一般，每一个人自己承担。那以前我们曾经讲过，每一个人都有三身，一个是化身，一个是报身，一个是法身。我们的法身呢跟诸佛如来无差无别，我们跟佛都是同一个法身，佛以法身入我们一切众生心中，是报身不同。报身呢，你与你有缘的父母，我与我有缘的父母，你与你有缘的朋友，我另外有所因缘。化身呢，每一个众生都无数亿。怎么样无数亿呢？你们现在坐在这里是学生，你们去工作的地方，那么你们就是人家的员工，回到家里你们是你们的化身是母亲乃至于是父亲。好，那么跟兄弟姐妹在一起，你们的化身是人家的兄弟姐妹，各 跟父母在一起，你们的化身由母亲父亲变成子女，是不是化身吴淑仪？可能一下子当保姆，可能一下子当警察，可能一下子呢又当律师，随时随地变幻不定。所以化身并不是只有佛具足，佛也常化身在我们周围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那你们明白你们的化身吗？好，那么这些化身呢，我们既然知道这些是化身，当然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如梦幻泡影，感得这个果报。那既然如此，我们何不选择善法因缘，感得善果报呢？不过虽然是善果报，也是幻化不实的。所以说在教体因缘当中，佛陀最主要还是要开示我们能够远离常劫的苦因，然后悟入永生的乐果。那么虽然呢日常功用当中没有一个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可是呢却有五乘的作用。在这种因缘之下，因为韦提希感得这个娑婆世界之苦之恶，来祈请这个正念法门的开演，祈请远离诸恶的因缘。所以他在祈请佛陀讲法的时候，他说：唯愿佛陀慈悲，教我思维，教我正受。那么思维跟正受在二十五轮当中就是属于毗婆舍那以及禅那，也就是说先以我自修，然后呢才思虑众生。那么这一部经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两门，哪两门呢？第一个就是定门，定门就是思维跟正受，再来就是善门。什么叫善门呢？就是修学三福以及持名念佛。但是不管哪一门都能够契入佛陀真正要引导我们的悲心。也因为这两门，谁选取任何一门都能够令我们解脱，这个就是具足方法。那么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二十五轮禅那三摩波提色摩他，事实上他们三个呢是不可以舍离的。再来我们要讲到十玄门当中的藏教所摄。那么在藏教所摄当中呢，如果是以天台当初的判教当中呢，有分五十八教。那么所谓的藏教所摄，也就是说这一部经到底含藏在哪一个阶段，属于哪一方面的教化机缘，叫做藏教。那么观无量寿经呢，这一部经呢，事实上呢，如果是以八教来说的话，五十八教来说的话，那么这部经可以说是有见有顿。见就是次第观门，顿就是念佛法门。 可是呢，在这当中呢，它又具足秘密跟不定。什么叫秘密跟不定呢？因为在念佛的当中呢，如果是以韦提希来说的话，他如果初心，他祈求佛陀教他思维，教他正受，那个时候他是属于小圣人的根基。可是呢，他听到佛陀给他开眼阿弥陀佛，乃至于以佛的神力见到弥陀佛当下，由于境界的因转，果也就转。在那时候呢，他已经秘密证入菩萨心，所以他就为未来世一切苦着二世凡夫而再祈请佛陀，怎么样后世的凡夫也能见到弥陀佛。所以这一部经又包含了不定教。那么在不定教当中，另外这个是属于化法释教。那么化仪释教呢，又有藏通别圆。这部经呢，最先得到利益的就是频婆沙罗王，由出国证入三果，所以是属于藏教所设。可是呢，虽然他由出国证入三果，但是呢，也因为他被囚禁的因缘，那么通向于这个韦提希来祈请佛陀开眼这个法门。那么所以这一部经也通向于由小向大的菩萨法。但是在菩萨法当中呢，那么所有的宫女乃至于里面的那些众生，有别解别行别证，当然这部经也就包含了别菩萨法。可是最究竟圆满，佛陀欲令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所以这一部经又由圆教所设。所以观无量寿经在佛陀一代十教当中，如果你真的要判它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圆教所设。但是事实上在圆教所设的里面，总次第来说全部涵盖，也可以这么说，佛陀所讲的这部经的法，如果会解的人已经是三章十二部。那么不会解的人，那么就当成圆教菩萨法好了，因为毕竟圆满的教法涉及才会广。那么在五识当中呢，哪五识呢？第一个就是华严识，也就是佛初成佛二十一天当中三处九会七处九会所讲华严经。第二识叫做阿含识，所讲的是属于四念处、四圣地、苦集灭道等等，十二因缘法。第三个是属于方等识，所谓的方等识叫做日正当中。日正当中的时候，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受这种法的滋润而得解脱。那么这一部经呢，就是属于方等识。那么方等识再来呢，就必须第四个时间叫做般若识，般若就是智慧。那么在方等时的时候呢，就是属于智慧之光照耀一切众生。可是慢慢的夕阳将要西下的时候，要去入黑暗，就必须要有智慧的分判。所以如果这一部经以时间来判的话，是属于方等般若时这个时间。 那么第五个时间是法华涅槃时，啊，就是最后的那个夕阳夕照。不过这一部经呢，应该是属于方等般若时。好，这个就是讲到说藏教所设啊。那么这一部经呢，是属于菩萨藏所设，但是呢，会归于佛乘。那么再来我们讲第三个义理分歧啊，所谓的义理分歧呢，就是讲到这一部经的利用殊胜。那么这部经呢，以观为主，观就是照，如何用照，智慧才能照。那么离妄正真为实用。那么这部经的宗旨呢，啊，就是能够令一切众生全部普入智慧平等光照之际。令一切众生的话呢，也就是譬如说，我虽然是小根的人，但是我念佛也能得到光明利益；我是中根的人，我念佛也能得到光明利益；我是上根的人，我念佛一样得到光明利益。只不过就是小根的人呢，他所证入的当然就是为自己，是中根的人就属于秘密不定，他可能一下转变，因为境界太恶劣了，他就变成为自己。可是呢，有的人不是这样，有的人是在越恶劣的环境之下，他越能够启发殊胜广大的菩提心，那么证入菩萨不可思议妙果位。那这种情况之下，就别于小圣根基了，所以中间的叫做秘密不定。但是呢，全部呢属于这一部经这个法门所设。所以说义理分歧的话，义就是本身这一部经主要所权的，欲令一切众生究竟解脱；利就是方法的因，也就是这些种种方法当中，我们因为有这个因如理修学，那么正因之果就是理。你已经证入这个果之后，你才有这条理出来给人家，你这么做可以成就。好，再来我们来看第四个教所披机。那么因为这部经是属于圆顿大乘法，所以呢，所证入的品位就不低。如果你们是以圆满普令一切众生皆能解脱的心来念佛，你们所证入的就是佛果位。那么如果你是以愿力，我愿一切众生都能够随我修学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是以我的愿力跟众生结缘的心，那可以说是菩萨法。那么如果我是以我先解脱，你们慢慢走，好，我走到了我才告诉你们好不好，这是属于小圣根基。如果我是以凡夫的心，那么同样全部都受圆顿大圣所摄。所以教所披机的话是披，但凡能够信受愿行的众生。我们刚才讲过一句话，不是佛辜负我们，是我们辜负自己。第一个， 不相信我与佛同法身，第二个不相信我的心一样可以广到无边际，第三个相信这个色身是实有，执着不肯舍离。那么因为这样的因缘，就让我们远离佛光的普照。可是佛光有没有离开你？有没有离开你？真的没有吗？好，今天我们在这里是晚上了，阳光还照不照啊？什么遮了？什么东西遮了？泥土遮了吗？你这一堆是不是泥土？是不是泥土遮了？好，再来，我们看第五，教体浅深。那么这部经是以如来藏为体，直指如来藏心众生圆觉之本性。啊，怎么样说众生圆觉之本性呢？因为当我们一念佛，那一念佛，念念佛的当下就舍离凡夫心哦。你在念佛的当下，念念就是佛，那时候你就舍离凡夫心，那时候你就是具足圣人行。以凡夫心来念，都还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妙喻。如果你以菩萨心来念，就更不可思议了。怎么样的菩萨心呢？我每念一念佛，这一念佛无量光无量寿，入无量众生，无量众生心中启发无量光明，这个就是菩萨心念佛。愿一切众生都能够离开黑暗，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具足光明，这个就是菩萨心念佛。虽然菩萨行做不到，学菩萨心也不错啦，对不对啊？那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明天呢继续讲中去通局，应该明天我们可以开始正式讲经题。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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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今天呢继续讲华严十玄门，那么今天呢要讲到第六门中去通局。那么这部观无量寿经的宗旨在什么地方呢？这部观无量寿经主要的宗旨就是要我们众生呢，刚开始宣学呢，学生鸟。什么叫学生鸟呢？你们知道什么叫学生鸟吗？嗯，不知道。 学生鸟有多少种呢？学呢是学习的学，声是声音的声，你们不要当成众生的声。有八哥，那么有那个这个鹦鹉，那还有那个叫什么？九冠鸟，还有叫什么？嘉陵鸟，平且嘉陵，这个叫做妙声鸟。这些呢，都是学声鸟。那么，为什么说佛陀呢？他这部经的宗旨要我们学声呢？因为呢，佛陀啊，要我们刚开始啊，学什么呢？学念佛的音声。然后呢，入什么？入耳根圆通。其实我们讲到二十五圆通的时候，事实上呢，有的是从耳尘入圆通，有的从耳根，那么有的呢就从耳识。其中一个入耳根圆通的还有谁呢？我来看一下，普贤菩萨呢是由耳识入圆通，那么我自己是写太小，有点老了，老花眼了，是看一下哈，舌根。然后再来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我第一次觉得我有一点看不清楚了，不会是灯光的关系吧？那真的是有一点年纪的哦。你们都是几岁开始戴老花眼镜？现在都还戴近视眼啊？没有人戴老花眼吗？那么讲到这个耳根圆通呢，就讲到说，事实上呢，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的众生啊，根基适应了耳根最利，所以后来呢，释迦牟尼佛请文殊师利菩萨高判，看看这二十五圣呢到底哪一个最圆满殊胜。那么文殊师利菩萨说啊，娑婆世界的众生适合耳根。为什么呢？我们眼睛看到啊，没有听到音声的时候啊，那种起心动念还没那么大。那我们耳朵听到音声啊，你不管有没有看到，不管他是在讲谁，然后也不管他对方所讲的立场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在我们身中所升起的三千功德当中，居然具足了1200功德，算是相当厉害的。那么在中去通局这个地方呢，佛陀要我们学习呀、先学习那个寻声鸟。寻什么声呢？寻诸佛如来所教化我们的音声，然后呢再来怎么样反闻闻自性。那么这一部经的最主要的宗旨，除了让我们眼观佛之行仪，然后呢耳闻佛之德相，最重要的佛要为我们所有一切众生做一个什么卡壁机，他希望把我们卡壁成他那样子，不只是身是卡壁那样子，连心都一模一样。所以这部经的宗啊，事实上就是一乘实相为宗，任运妙游，那么为趣，也就是说 要我们所有的众生呢，在念念念佛当中呢，安住于诸佛如来的实相法身不灭。可是呢，又希望我们能够呢，在虚幻不实的妙有当中呢，做什么？大做佛事，令一切众生呢安住其位，共尝解脱位。可是呢，却没有一个众生可以度。所以说，这部经的宗呢，就是以乘实相为宗。另外一个宗旨，什么宗旨呢？念佛三昧为宗。另外一个宗旨，观佛三昧为宗。什么叫三昧呢？正定正据。所以这一部经宗旨的次第是先由观佛三昧，然后入正念正定据的念佛三昧，然后去入实相与诸佛如来同安住。所以真如涅槃为去。但是呢，这一部经主要所要开演的是针对五浊恶世的凡夫，可是呢又通凡圣，所有等觉菩萨凡夫地，那么十法界众生通收。那么当然呢，我们呢这部经呢以一心回愿往生净土为它的本体，可是事实上呢也兼涉种种的善巧法门，这是这一部经的宗旨。那我们来看第七十玄门当中的第七门，叫做部类除秽。所谓的部类除秽呢，在刚开始讲要介绍这个华严十玄的时候呢，我已经讲过部类除秽是专针对华严经而说。好，专针对华严经而说的话呢，那么就七处九会之说。华严经是在七处九会当中而圆满这部大经子。可是呢，我们这部经呢只有一处。哪一处呢？黄色层。可是呢却可以分成三会。哪三会呢？第一会是佛陀住灵鹫山，第二会是在王宫里面敷衍法会，第三会呢是阿难尊者以目犍连尊者呢，那么从王宫回来传与所有龙天乃至于诸大圣者。那么这部经首先安立呢，不以比丘众为安立，以菩萨众为安立。所以这部经所要表达的主要旨意全部都是摄受菩萨乘的人。那么讲到菩萨乘的人呢，又以文殊师利菩萨为法王子而代表，所以能够受持广为弘扬这一部观无量寿经的人必须具足定力跟智慧。所以这部经呢又以定跟智为表彰。那么在部类除秽这一部分呢，我们前面也稍微有提到，这部经是属于呢般若方等时，也就是日光正照普摄一切众生群机的时候。再来我们看十玄门当中的第八门传译时代。这部经的传译时代呢是在刘宋 刘宋呢，就是在五胡十六国的时候啊，鉴别唐宋的那个宋。那个时候啊，陈桥兵变，红袍加身的是谁？哦，你们的历史还记得不错。陈桥兵变，红袍加身的是赵匡胤，但是这个刘宋呢，就不是那个宋朝的宋。这个宋是在五胡十六国那个时候啊，五胡十六国在什么之前？汉之前吗？隋唐之前？ OK， 在汉之后，隋唐之前，那个时候中国是最乱的时候，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出现了五个胡人呢，好，五胡族所建立的十六个国家，那有很多的经典翻译在那时候，包括鸠摩罗什法师也是在那个时候翻译的。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是什么？你们读弥陀经都不顺便看一下那一行的。弥陀经上有没有？有什么？有，我知道鸠摩罗什啊，但是呢，是哪一国？瑶琴就是瑶兴他所建立的秦朝，但是那个秦朝又简别于秦始皇的秦，所以称瑶琴。好，那么我们也都是很虔诚的在读经，可是呢对这个翻译人呢，却很少去注意到，只记得名字。好，很多的经典在这个时候翻译。那么这个传译时代啊，这个啊，就是呢刘宋的一位三藏法师，叫做强梁耶舍。那么强梁耶舍呢，在我们中国呢历代祖师的记载并不是很多啊，他是属于呢南北朝时候的人。那么刘宋呢，就是刘裕开国啊，他是属于西域的一个法师。那么江两耶舍呢，啊，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时称，啊，时间的时，啊，称阳的称，时称。在啊刘宋文帝元年的时候来到中国，并且呢住在南京的终南山道林金舍，不是终南山，对不起，中山，南京只有中山。那么这个江两耶舍三藏法师呢，就是住在那个南京中山的道林金舍。你们知道这个道林金舍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是谁建立的？你们不知道吗？那个鸟科禅师就叫道林禅师。那么那时候呢，他翻译的这一部《观无量寿佛经》，以及呢《观药王药上菩萨经》。好，那么在六十岁的时候呢，原籍道林金舍。那么在我们的祖师传里面，对这个江两耶舍三藏法师的记载就只有这么短。再来，十玄门当中的第九门就是总释经体，以及第十门的别释文义呢，我们呢先要放着慢一点讲。因为我们这次要讲呢，是要讲五重玄义跟那个十玄门融合，所以我们现在倒回头来看一看这个天台的五重玄义。天台哪五重玄义呢？第一， 好，四名，第二贤体，第三临终，第四论用，第五判教。那么四名呢，这个天才五重学院的第一个四名呢，我们要留着后面才讲，就是跟这个第九的总四经题以及别式文义是融合的。因为我有跟你们讲过，我要把它融在一起。但是呢，虽然是要融合呢，我还是要另外呢标出这个天台的五重玄义，概略的介绍一下。那么在五重玄义里面呢，古德在解释这个名称的时候啊，就是这一部经的经题的时候呢，以七缘七种因缘来立这个经题的名称。第一个就是单人，第二个单法，第三单欲，第四人法，第五人欲，第六法欲，第七人法欲。什么叫单人立名呢？就譬如说佛说阿弥陀经，佛讲阿弥陀经，就讲这样子而已。这部经的立名专指的就是阿弥陀，阿弥陀佛，所以是以人来立这个经的名字。那么第二个单法立名呢，就譬如说是42章经，这个经的章法总共是42部分，主要就是显法，所以就是以只有法来立这个经的名字。第三个是属于单喻，也就是说比喻，譬如说梵网经，这部经主要的全部都是用比喻，梵网呢就比喻成在大梵天当中呢，他们那个光网交穿。怎么样解说光网交穿呢？在你们这里，你们这里都很省的，那个路灯哦，远远才一朵，根本很难想象光网交穿。不过呢，我想在你们在你们所谓的圣诞节啊，圣诞节的时候可能可以感受到一点，很多人挂很多灯，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可是在那个新加坡哦，他们对这个圣诞节，尤其是天主教的国家，他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啊，整条街上个人各出花样的装饰那些灯品，然后呢就那种光光有的用成绿色的光，有的用成黄色的，有的用成红色的，光网交穿。好像你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啊，就是人家在造高速公路的时候下去，有没有一个十字，很多的灯，然后射出十字的光芒，有没有印象？那个叫做梵网，比喻成梵网。也就是说在第四，在那个大梵天呢，他们那边呢平常啊，白天晚上都是光明的，没有像我们这个有黑暗的。不讲这个你们很难理解，但是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坐过飞机。好，坐飞机的时候，当你们超过我们这个地球，大概我那时候看大概是六七千公尺高上去的时候，只要穿越过那个云层，你们就会发觉那个天气很清明，对不对？在网上更上，天气更清明。那有一次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呢，我们这个地球的表面常常浮的一层云，那层云灰色的，那时候我们要降落的时候，那一层云蛮厚的，那个飞机要穿越的时候啊，还有一些气流。那我就在打望想说，那更高一点还会不会有云？嘿，很遗憾的，更高一点还有一些云，但是呢，那个云的展现程度又不一样。如果你们坐那个长途的譬如说从台湾啊，或者是从香港那边要坐到这边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他那个飞机的高度是3万公尺，在3万公尺上的时候，那时候是-40多度。好，那么外面呢，那个玻璃窗外面都结冰了，可是呢我们在里面不觉得冷，但是啊，你可以看到那个整片根本看不到云，整片都是清明的。那个时候呢，你们就比较能够想象 想象说，诶，在天人的生活当中，只有光明没有黑暗的那种因缘。我想你们可以在坐飞机的时候稍微体验一下。好，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讲到说单个比喻，好，单喻立明，就譬如说是放网经啊，好，它那个放网经就是光网交穿。好，那么再来我们看第四个，人法立明。什么叫人法立明呢？就是有赞叹到这个人，然后呢也有关于这个人的所啊因地修行的法。就譬如说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地藏菩萨是人，他的本愿功德是法。好，再来我们看第六个法，第五个哈，第五个人喻。那么以人来比喻，啊，形容这一部修行的方法叫做人喻立明。那么就譬如说如来狮子吼经，如来所说的就是佛。那么讲到佛的威德，乃至他在讲法的精神显现，就好像那个狮子王，啊，狮子吼一吼呢，所有的动物啊群生呢都必须呢降服啊，就是如来狮子吼经。第六个是以法喻立明啊，法喻呢就譬如这个法啊，以譬如这个法的殊胜微妙来立明，那么就讲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们形容这个般若啊智慧呢能够到达彼岸，就像金刚不坏一样，无坚不摧，啊，无事不办。那么第七个叫做人法喻立明，啊，有人，那么有法，也有比喻。就譬如说，佛说《瑜宝陀罗尼经》，佛是人，那么瑜宝呢是喻，陀罗尼是法。那么讲到这里呢，好，我们也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观无量寿经是以什么立名呢？算被你猜对了。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正是啊，在七种立名当中是属于第四种人法立名。人呢是所说的人跟被说的人，所说的人是释迦牟尼佛，被说的人是阿弥陀佛，但是观字是法。好，那么能观的是法，所观的是人。能观所观呢，是因为法的因缘汇聚。那么因缘是生灭取意相，也是属于虚妄相，那么也是属于对立相。以我能观，所以有对方佛之所观。那么但是呢，法呢必须要借着这个因缘的对机，那么才能够启用。体本身呢虽然是没有动生灭相，但是呢必须假相，那才能够啊鉴别真，那么由真呢才能取妙用。所以呢这一部经就是以人法立名。